各位师兄晚上好，每周二的入门进行探寻的学习时间又到了，今天很高兴我们郭老师从遥远的美国回来了啊，又能准时的来到我们的课堂。那我们今天继续上周的内容，第十三门大波涅槃。上次是讲到这个世尊对涅槃的这个解释，然后还有两种自性相，就是我们呢众生最容易落入的，一个是名相，一个是事相。今天我们接着这部分内容继续和大家一起学习。郭老师请上麦吧。
我记得上一次好像是说到了就是两种神力，这里两种神力，咱们接着从两种神力那里开始讲吧。
对对对，开始讲这两种重点神力。
稍等，这个是经的原文，这是经的原文。复次大会，如来以两种神力建立菩萨摩诃萨，顶礼祝佛，听受问已，云何二种神力建立啊？为三昧正受为现一切身面言说神力及手灌顶神力。大会菩萨摩诃萨，出菩萨地住佛神力，所谓入菩萨大乘，照明三昧，入世三昧矣。十方世界一切诸佛以神通力为现一切身面言说，如金刚藏菩萨摩诃萨及于如是相功德成就菩萨摩诃萨。大会是名出菩萨地菩萨摩诃萨得菩萨三昧正受神力于百千劫积集善根之所成就。次第住地对治所治相通达究定至法云地住大莲华微妙宫殿做大莲华宝师子座，同类菩萨摩诃萨眷属围绕，众宝璎珞庄严其身，如黄金占卜，日月光明，入最圣手从十方来，就大莲花宫殿坐上而冠其顶，譬如什么什么这个说的第二种是手冠顶神力。它是从这个地方，从第四行第五行见，从第五行啊，如果是电脑上呢可以看第五行，就是说前面的是大会师名出菩萨地菩萨摩诃萨得菩萨三昧正受神力于百千劫积极善根之所成就，然后次第住地什么什么至法云地逗号什么什么的，那是第二种。也就是说呢，这两种是一个是说的是三昧正受为现一切身面言说神力，还有一个就是手灌顶神力。手灌顶神力这个是没有道理可讲的，前面的那个呢是讲道理的，前面的那个是在前面的就是刚才说的就是知所成就是到这儿。咱们翻译一遍啊，就是如来用两种神力就是建立了什么呢，就是菩萨界，不是说如果说是十法界的话，佛界还有这菩萨界嘛，这个菩萨界呢是如来神力建立的，神力建立的。这个菩萨呢他就是会带大家的那个问呢，然后他还会有一个理解啊，听受问意，他会听他会受他会问，就是说佛法的佛意，他会问这些法意啊。那么就是建立了这样的一种方便建立的这样的一种菩萨，他可以就是听受问意，就这样的一种的警戒的。那么他是这两种神力建立的，是怎么用两种神力建立的呢？就是第一个就是说是现一切身面言说神力，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出菩萨地啊，出菩萨地他呢受到佛力的加持，就会证得大乘照明三昧。齐老师在经解上说了，这个大乘照明三昧按照华严经讲呢就是入了光明三昧，光明三昧一切光明朗照，这是十方世界一切诸佛以神通力为现一切身面言说，如金刚藏菩萨什么这个菩萨，就是出地菩萨他呢证得这个光明三昧，证得了这个光明三昧，在这个光明三昧正受就是得诸佛菩萨神力神力这个神力加持，为现一切身面言说，就是说 应得什么相，他就现什么相来言说给他。就这么说吧，就是初地菩萨呢，他就是以这个在诸佛菩萨的神力的加持下，他对于诸佛菩萨所说的法义，他是明了的，他知道什么是究竟说，什么是在什么角度下，因为什么而方便说，就是为现一切生面言说。如金刚藏菩萨还有其他的等等菩萨，这是初地菩萨，这是这一个初地菩萨，就是说他是得到了这个三昧正受神力，就是积累了 无量善根之所成就。这个我的理解是这样，就是初地菩萨正受到的这个神力是什么呀？这个话是对咱们凡夫说的。凡夫说，哎呀，初地菩萨才能受到这样的一种神力加持，我们就受不了。实际上初地菩萨他是什么境界？他是无所有境界。这个无所有正是神力，神力就是无所有，实际上是这样的。实际上因为初地境界，这个楞伽经咱们这个啊，不是说看别的，就楞伽经本身他也说过，初地境界就是无所有境界，无所有境界，所以这两个是一样的，这并不矛盾，这并不矛盾，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第二个就是说的是首灌顶神力。首灌顶神力呢，那就是说实地法云地，华严经啊也讲过实地法云地，就是说关于这个教下关于这个实地的说法啊，是有很多种说法的。你比如说像天台宗，他把这个实地啊分成了藏通别圆，藏通别圆的这个实地啊，它的层次是都不一样的，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是藏教的那个实地的境界，跟那个别教乃至于原教的实地的境界，那都没法比。那原教的实地境界就非常非常高，但是呢。我们看这个楞伽经，这个楞伽经说到法云地，也说到了首灌顶神力。这个华严经里面的，就是这个天台宗啊，他立的这个藏通别圆来说这个实地啊，他也是根据华严经说的。但是华严经的实地品里面说的这个法云地，也是就是说是得诸佛菩萨灌顶。所以说啊。从我自己的理解来说的话，就是说楞严经、楞伽经还有华严经，他们说的这个实地啊什么的，就是内证啊什么的，并没有差别，但是它在外相上的显示，华严经的渲染会多一些。这个天台宗就认为华严宗的那个神那个实地是高的，是高的。实际上要我认为的话，这个是跟华严经相通的，因为到实地法云地都是得诸佛菩萨灌顶。咱们这个楞伽经就说到这儿了，所以大家注意啊，就是楞伽经啊，在教相上，就是在这个法理教义上啊，说的是其实是面面俱到的，该说的都说到了。你比如说像这个三种一生身，是其他的所有的任何的经典里面都没有提到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像对这个实地的说法，实地尤其是初地和八地，还有实地的这三个第四的这个情况。它的内证的情况如何怎么样，就是楞伽经啊就反复的都说了，所以说楞伽经它在教理上还是比较完备的。这个是说到了，看我们接着看下面的这个法云地啊。然后呢，从初地以后，次地住地，下面的这一句叫次地住地，对治所治相，通达究竟，至法云地。到了初地以后呢，他就上升进，等到了法云地以后，也就是到了实地以后是什么样呢？住大莲华微妙宫殿，坐大莲华宝狮子座，同类菩萨眷属围绕，众宝璎珞庄严其身，如黄金占卜，日月光明。这个时候啊，就是说到法云地这个地方就是很圆满了，它是圆满。你看它是住大莲花宝殿，坐大莲花宝狮子座，同类菩萨摩诃萨眷属围绕。这就是说这个是就是它按照华严经的说法来说，它就是这个时候啊，在九地就可以代佛说法了，十地啊就是很圆满了。你就是在华严经上来说的话，就是十地的描述就没有任何的瑕疵，没有任何的瑕疵，就是非常圆满，就相当于就是说初地相当于什么呢？初地相当于这个金子，但是金子还有杂质，这个杂质呢一层一层的打磨掉，打就是剥离掉杂质，然后再打磨，然后再加工，到了十地的时候，就是这个金子啊，这个宝石啊，已经就是打磨得很完美，而且已经安装到了华冠上，已经成为了华冠上最亮的一个风景，然后让这个华冠也成了一个风景，也就是这个 他已经启用起到非常圆满的用了，就是给这个国王的宝冠上带到了国王的宝冠的最顶上啊，这个是实地，就是实地的境界，跟那个初地它是不一样的，跟初地的不一样，就是它的应用，它的启用是非常圆满的，它的启用是非常圆满的。然后这个众宝璎珞庄严其身，这个后面说的呢，就是说了这个，然后后面的就是呢，祝最圣手从十方来，就大莲花宫殿座上而冠其顶，譬如转轮自在转轮圣王及天地世太子冠顶，是名菩萨首冠顶神力。这个时候啊，就是他一切圆满，这个时候呢，就是相对应的，就自然而然的就有这个十方来的，就是诸佛菩萨之手来给他冠顶，到大宫殿顶上给他冠顶。这个冠顶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就是这么说吧，冠顶相的这个冠顶其实就是最早的时候就是祝福啊、受祭啊，就是这样的一种的。你看，你比如说是天地世太子冠顶，它是什么呢？就是说哦，这个太子他就位了，他就位变成皇帝了，那这个时候的话给他的一种祝福，这样的就是一种冠顶。自在转轮圣王也是一样的，当他就是坐在这个转轮圣王的位上，开始行使他转轮圣王的这个就是在他的就职典礼上吧，就职典礼上的一个典礼形式，就是举行了这个典礼，才说明他开始成为转轮圣王了。这个天地世太子也是举行了这个加冕的典礼之后，他就变成了一个天地世了，就是这样的一种。所以呢，这个就是说实地的这个法印地的灌顶，就是这么说吧，法印地的灌顶就是说他成佛了，就是这个意思，这叫菩萨首灌顶神力。应可就是这样的一种吧，就是坐到宝位上了，坐在宝座上了，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圆满的了。这是这样一种的神力。然后看一下老师的解释，后面的我们也可以一并解释完，然后我们再看老师的解释。这就是说的是菩萨的两种神力。若菩萨摩诃萨住两种神力面见如来，就是菩萨摩诃萨就是在这个两种神力的情况下，就是跟如来就是面对面的，如果不是的话就不能见，也就是说菩萨就可以真眼就是真得见佛，面对面的去见佛。为什么呢？他是得佛的这个神力加持啊，要是不是这样就不能见佛。复次，我们灌顶的时候都是第四种灌顶吗？我们灌顶的时候啊，就这么说吧，你修心中心你就灌，你不修心中心你就别灌，别的不说，就是这几种灌顶都是后来说的。实际上的话，佛经里面没有仔细的说这四种灌顶，没有仔细的说。你这四种灌顶是你查了那个佛学大辞典，它有四种什么，就是前面的这些什么什么灌顶啊，什么什么灌顶之类的。对，我们的灌顶就是传承。大手印的灌顶不是这样的，大手印的灌顶是见性，大手印并没有一个手印，我们灌顶是教你手印的。老人说的，那以老人说的为准，老人那是个老人灌顶，预祝你早日见性。学大手印都要第四种灌顶，大手印是无相的。如果是就是说这个无相的这个灌顶的话，就是大手印它本身的那个教义是无相的，所以叫大手印。它这个如果是都要这个灌顶的话，那么这个灌顶，这个如果是能够就是说会最后汇入大手印的话，那么这个灌顶也是无相的。我不管你说的这个是咋回事儿。对呀。不能是就是一定要通过一个有相的再切入到无相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说一定要经过灌顶才能够切入到这个，一定要经过灌顶才能够要那个啥。就是说，你不是我们经常有一种说法，哦，醍醐灌顶啊，不是摸着你的头那才叫灌顶，那种灌顶叫手灌顶，那种灌顶叫就是这里面就是按照我们说的是属于第二种，还有一种身面言说，一切身面言说灌顶呢，一说话哦，原来是这样啊，这也是一种灌顶啊，哦，我明白了，这就叫醍醐灌顶。这咋不是灌顶啊？复次，大会菩萨摩诃萨凡所分别三昧神足诸法之行，是等一切悉住如来二种神力。 若菩萨摩诃萨离佛神力能辩说者，一切凡夫应能亦应能说，所以者何为不住神力故？大会山石树木及住乐器城郭宫殿以如来入城威神力故，皆自然出音乐之声，何况有心者，盲聋音哑无量众苦皆得解脱，如来有无量神力利安众生。这个说的是这个两种神力啊，就是说诸佛菩萨的这些啊神通啊什么什么的，都是由于如来的这个两种神力。如果是菩萨能够离开这个佛的神力啊，就还能够辩说，那么凡夫也能够辩说。凡夫为什么就是不能够辩说呢？是因为凡夫啊，他不能够住在如来的神力的原因。其实啊，就是说这个山里的，后面说的是山里的这些树木啊、乐器啊、城郭啊，以如来入城的威神之力感召，都会发出音乐之声，无心之物呢都会如此，何况有心的呢？所以说啊，蒙如来的加持神力啊，所有的诸多痛苦都能够得到解脱，聋盲音哑无量的众苦都能够解脱。如来具有这样的无量的神力，利益众生，安乐众生。这就是说，从两种神力说到了，就是如来的神力一直在加持，但是凡夫他的妄想深重，所以说他感受不到。所以说最后一句是这么说的，如来有如是等无量神力，安利众生，利安众生，利安众生。我们看一下老师的解释啊。大手印是现一切身面言说神力，可以这么说，但是也可以说是包括手灌顶神力。手灌顶神力并手灌顶神力就是大手灌啊，也不一定非要有一个形象的手啊，也一样的，也一样的。这么说吧，你不要就是说你这么说就不太，你就咱就佛经来说，佛经啊，它有显说，它有密说，对不对？他的显说就是给你说道理的，那么说道理的这就叫一切身面言说神力。还有一种的就是既说咒曰揭谛揭谛，那个就是手灌顶神力，就这样说就行了。你说的大手印都究竟了，我觉得应该离开这两种，就说一种是显说，一种是密说。这种神力灌顶是以无为根本，并不是给你头上浇点水，对，是这样的。但是呢，你可以举就是比喻成一个例子，就像是什么呢？这种习俗就像是什么呀？就像是什么是给头上浇点水，什么是给头上，就是像那个天地氏的太子，他登基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给他头上浇点水。反正分的话是可以分的，分的是也可以分的，就是分成言说和手灌顶，言说神力和手灌顶神力。一个就是说通过显意告诉你，还有一个是通过这个密意告诉你。手灌顶也是神力灌顶也是根本，分别啥呀？哎呀，你们这说的，他说的楞伽经说的不是这一种的，楞伽经说的这个手灌顶的这个说的这个是说的是实地菩萨，实地菩萨的这个。实地菩萨的这个灌顶啊，实地菩萨的这个灌顶加持啊，就是这么说吧，跟我们说的这个传承的这个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它比我们的这个范围要广，要高广。你老板扣你工资的声音也是陀罗尼，一切声音都是陀罗尼。这个是老师的解释。得诸佛加持此菩萨三昧正受神力，这就是说初地菩萨能够证得，就是积累了很多善根成就，然后才能得这样的护念加持。然后初地菩萨呢，上上升进，然后逐渐的在达到了初地以上的住地，对于各种对治法门和对治法相都能够究竟通达。然后呢，就是一一的越过去了，就是除习气，正体了之后除习气，然后呢，最后证得到了实地法云地。法云地是什么样呢？住在大莲花微妙宫殿里面，坐在大莲花宝狮子座上，同类大菩萨是他的眷属，围绕听法。然后呢，就是他的身上呢都是众宝璎珞，如黄金色、毡帛色，毡帛就是说是一个黄蓝开白色花，就是开白色花的这样的一种兰花植物，像日月一样光明照耀。 尔时诸佛就从十方而来，就其所坐上的大莲花宫殿上，亲手给这个法云地的这个菩萨灌顶。这个灌顶呢，就像是自在转轮圣王太子受王灌顶而少王位，即天地是太子受灌顶已于而于33天得自在。这就是大菩萨受诸佛灌顶的首灌顶神力。这个首灌顶神力啊，在这一段说的意思，我理解的意思就是说，哎呀，就是你圆满了，祝贺你圆满了，就是这一类的，这叫首灌顶神力，这就是这一类的首灌顶神力啊。就像是这个，就是它是一种标志，这个标志它是一种标志，就说是法云地就是圆满，一切圆满的标志。怎么才是正果了？是佛给印证啊！我李静，你这句话我没有听明白，你具体的就经文来说。大菩萨受佛两种神力加持，如果是住于神力加持中，就能够面见诸佛如来；如果不住神力，则不能见。比如证得了罗汉果，怎么啦？李静啊，你的问题我没有明白，你是什么意思？我给他印证，我给他印证不了，他没有明心见性，给他印证过了，他需要老实的修，他没有明心见性啊。他不是这个意思，可能是。阿罗汉作是念我的阿罗汉道，我没明白李静他问的意思。然后呢？这个诸的凡是诸大菩萨所具有的分别等诸多智慧啊，诸多神通啊，这都是由于诸如来两种神力之故。如果大菩萨离开佛的神力能够辩说，那么一切凡夫也能辩说。为什么凡夫不能辩说呢？因为凡夫啊，他不能住于如来神力。其实啊，就是这么说吧，如来神力是普遍的，但是凡夫妄想执着太多，所以呢他不知道，他所以说他不能住于如来神力。山里面的就是如来入城的威神之力啊，就是那个如来入城，他以威神之力感召啊，山里面的那个山石树木都能够发出自然的声音，无心之物尚且如此，何况有心呢？所以说啊，蒙受这个如来的神加持神力，聋盲音哑诸多痛苦都能得到解脱。如来具有这样的无量神力，利益众生，安乐众生。也就是他从这个对菩萨的两种神力，最后就是到了哪里呢？到了就是说，他对于一切的众生啊，他都有这种神力加持，都有这种神力加持。那就是有的人说了，那为什么得了神力加持的话，那个诸佛菩萨有这样的利用，我们这个凡夫就没有呢？凡夫，那就是因为凡夫啊，一个是妄想执着重，还有一个就是在神力加持下，他早晚能够成就。这还用说，他早晚能够成就的。是谁给他印证的？李静，我还是不明白你的意思。对呀、啊，对呀、啊，就是说谁给他印证什么的，不管是谁给他印证，那也一样是，就是说他不做是念阿罗汉，不做是念我得阿罗汉果。大慧菩萨复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缘，如来因供等正觉，菩萨摩诃萨住三昧正受时及圣尽地灌顶时，加其神力。佛告大慧：为离魔业烦恼故，及不堕声闻地缠故，为得如来自觉地故，为增进所得法故，是故如来因供等正觉，咸以神力建立菩萨摩诃萨。若不以神力建立者，则堕外道恶见妄想，及诸声闻众魔希望，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是故，诸佛如来咸以神力摄受住菩萨摩诃萨。”这个就是大慧又问了，就是因为什么样的因缘，就是说在住三昧正受，就是初地的时候和圣尽地的时候灌顶的时候，圣尽地的时候你就是给他灌顶，然后给他加持呢，加以神力呢，就是为什么用什么样的因缘给诸佛菩萨，给那个住菩萨地的这个菩萨，然后要给他灌顶，要给他加其神力呢？佛就说了，为离魔业烦恼故，因为要离开啊，要防止这个魔业来扰乱你，还有呢，就是怕你出偏差，堕到声闻地缠故，所以说那个为了让你能够就是尽早的证到如来自觉地， 然后对于自己的就是脚跟能够立得更稳，这就叫增进所得法果。所以说他用以神力建立菩萨摩诃萨，以神力建立菩萨摩诃萨，就是菩萨摩诃萨，住菩萨摩诃萨，就是菩萨的这个实地，它是神力建立的。这个神力建立的是怎么个建立法啊？就是这么说吧，我们有正知正见，但是我们这个正知正见呢，就是站的这个脚跟啊还不够稳，就在这个过程中是分到了初地到实地，是这样的。如果呢不以神力建立的话，它就容易堕到了外道恶见。就是堕回到那个恶见中了，这就是老人说的，按照咱们的解释来说，我理解就是老人说的悟后迷，这是一种。还有一种说的后面的是声闻，众魔希望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因为魔他是不希望大家来成佛的，大家来成佛把他的立足点都给扰乱了，所以说他是来阻碍我们的，所以说他是希望我们能够堕外道见，然后堕声闻见。那么就是说为什么就是说菩萨地他还有可能堕到就前面的那个外道见，他算是悟后迷吧。另外一个就是住声闻见是怎么回事啊，就是说楞伽经啊，咱们学的是四卷本的楞伽，在其他的这个十卷本的楞伽里面说过一种什么呢，就是说他到了初地以后呢，他走的是一个偏狭之路，他越修越就是越窄了，然后呢就是也偏狭到了就是拐弯进入了一种就是声闻的阿罗汉的这样的一种的境界，就是他认为无所得，他就认为他就拒绝去跟人说法，拒绝去度人，就是走到了这样一个小乘的这样一个偏狭的路里面，然后他会从这个偏狭的路里面再走出来，这个是在初地以后也有可能形成的，在楞伽经其他的经文里面有这么提过，但是我们这个四卷本是没有提的。就是他觉得哦，就是不是无所有吗？无所有的话，他越走越真的有一个落到了一个，也确实有一个无所有了，他堕到这里了。就是我们可不能去说法，就是找事儿啊什么的，就是这一类的见解，这就是这一类的。即住声闻，众魔希望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呢诸佛如来显以神力摄受住菩萨摩诃萨。也就是说这一段讲的就是说那个为什么要用神力，就是要就是让这些有正知正见的让他们立稳脚跟儿，不要就是堕到这个外道的邪见，还有就是声闻的那个偏狭之见，不要让他们堕到那里，所以呢加持这个神力建立了菩萨法界。老师是不是那种一直在保持那个一念不生啊？不是的，一直在保持一念不生的那个还没有进入到见性的那个，不是的，不是那个，他不是一直在保持的。你是这个说，他说的是出地以后的话，他就是拐回到了一种就是小乘的那种境界里面了。大慧菩萨又问佛，这是老师的解释，就是如来啊用这个两种神力，就是三昧正受威现一切身面言说神力，还有就是手灌顶神力，为了就是这两种神力，就是这个大菩萨住到三昧正受里面，如来啊加持这两种神力。如来为什么要给大菩萨加持这两种神力啊？是什么样的因缘呢？什么样的情况和境界下才要给他们加持呢？佛说了，就是有四种的情况下是因为什么呢？为了要大家呢远离魔业，远离烦恼，就是还有呢，为了让这个菩萨呢心胸开阔，不落入小乘的那个偏狭的那种的见地境界，为能够就是证得这个如来自觉圣智，为了增进如来所得的自觉圣智，就让他脚跟越来越稳。因为这四种原因，诸佛菩萨以两种神力加持大菩萨。如果不以神力加持呢，就是这个菩萨尤其是刚入道的，他容易陷入外道错误之见的窠臼，生出许多妄想，或者局限于小乘所证的境界，这都是众魔希望的。他希望呢就是说让大家都别证无上正等正觉，所以诸佛如来以两种神力加持大菩萨。尔时世尊欲重新此意而说偈言，神力人中尊大愿悉清净，三摩提灌顶初地及实地。这个就不用再解释了，看看老师的这个解释，就是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 如来神力人中尊，大悲本愿悉清净，如来出菩萨出地到十地，三昧正受首灌顶。其中这个三摩提灌顶就是说的是两种的神力，三摩提就是三昧，灌顶就是首灌顶神力，就是说是菩萨从初地到十地啊，会受到两种灌顶，就是一个是一切身面言说灌顶，就是三昧正受的这样的一种灌顶，这叫三摩提。还有一种的就是说，就是首灌顶神力这样的一种的神力灌顶，这就是十地初地到十地都会受到这样的两种神力加持，两种的神力加持。哎呀，这是这一段完了。这个两种神力这儿啊，说的就是很神。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大家有问题我就可以说，大家没问题我也没啥说的，说的好像是神了一点儿。但是他有广博的呀，他说了都是在如来神力下。后面有说，后面楞伽还说了，这个法界都是如来神力加持的，大手一耳朵直接。哎呀，你本来如是，你给你再有一个啥都不直接了。不说神点没人感兴趣，不是的，不是的，不是为了这个兴趣，它是确实是两种神力。你听法是不是如来神力啊，刘金龙？哎呀，大家都问点刘金龙这样的问题，太好了，刘金龙就等着你这个问题呢。你听见我说话是如来神力不是啊？是，刘金龙他踢场子的，没事，他是来搞笑的吗？有如来神力加持，一直都是有如来神力加持的。陈瑞仙一直都是有如来神力加持的，后面不是说了吗？龙芒阴雅，连那个无心的都能够得到这种的，何况那个什么呢？这么说吧，你知道这说到如来神力这儿还没说完呢。初地菩萨这个地方上的一切身面言说，这个三昧正受一切身面言说，神力，你知道这个神力是初地菩萨。初地菩萨不是说了吗？初地菩萨这是对我们来说，哦，初地菩萨有这样的神力加持，因为我们没有到初地，所以跟我们这么说。但是对于初地菩萨，他是这样的，就是无所有境界，就是如来的神力加持让他证得这个无所有，这个无所有正是如来的神力加持，你知道吗？所以你别求一个加持，你求一个加持，这属于凡夫的思维，这还属于凡夫的思维。实际上那个神力加持啊，是为了方便我们，所以说神力加持，真正的神力加持就是无所有，什么都没有，连诸佛都没有立足之地，这时候这正是如来的神力加持，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不要加持，这是最好的加持。是老师不说的时候还有如来神掌吗？你咋又变成如来神掌了？如来神力它是一直有，它是一直有。你怎么知道我不说啊？这不正是如来神力加持吗？要不然你怎么知道我不说啊？方便说也很好玩。当然了，都没在自信之外。段慧荣啊，第一，神力就是自信的启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这个自信的启用就是神力，这两个是一样的，是一样的。神力是自信的启用嘛？神力没有在自信之外，但是呢，你就是没有神力，你证不得是自信，没在自信之外，你知道吗？没有这个神力，你都没办法知道是在自信，是没有离开自信。你这哎，原来根本都没有离开自信啊！这正是神力加持。有那个启用，那都不够神啊！神的很，刘涛你不也神吗？神这个词儿，哦，原来这就是这样啊！这正是神力的加持。所以这两个并不矛盾，段桂荣并不矛盾。段桂荣，你是什么情况？你是修完了千座了吧？是那个女师兄吗？是那个女师兄是吧？你想起来了什么了？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啊？在这一块多问问，可以增加理解了解。缠着老师那个，谁缠着我了？没人缠着我。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往下看。本门主要讲了涅槃的类型和内涵，以及两种神力建立菩萨法界等问题。世人常情以坏灭 为涅槃，就是世人认为的，哎呀，就是死了这个就叫做涅槃。外道执着的是神我明地，这样是涅槃，进入到一种永恒的境界。二乘呢，灰身泯智，这是涅槃。这些啊都是妄想，离开此，离死住过，就是真常常乐我净的大波涅槃。然后后面呢，佛又说了两种神力加持，两种神力加持就是三昧言说加持和手灌顶加持。佛以两种神力建立了菩萨法界，初地和十地菩萨都需仗佛力加持方得成就。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我们就是天天都想着加持我吧，加持我吧，这正是你妄想深重，这不是佛的加持。佛的加持是什么？佛的加持是让你打消了妄想啊，那才是佛的加持。实际上他说法有的时候是正说，有的时候是反说。你看从哪个角度了？从凡夫角度是正说的，实际上在菩萨那儿正好是反说。初地及十地菩萨需仗佛力加持方得成就，就是初地到菩萨到十地菩萨这里头，就是需要，就是说心里头一点一点都不能有佛力加持的这个痕迹，这正是佛力的加持。由于佛力加持的结果，他没有这种痕迹，所以他的一定成就，就是这样的。他佛法就微妙，就微妙在这一点上。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这个地方很奇怪，就是说他从大波涅槃怎么跳到了两种神力加持这儿？这个地方上的过渡是怎么过渡的呢？我看看原经文，稍等啊。我理解这个过渡是这么过渡的，就是说他批评这个涅槃，这个声闻缘觉的涅槃是错误的，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为了让大家呢离开这些边见邪见，还有这些偏狭的声闻缘觉之见，所以呢方便建立了菩萨法界，方便建立了菩萨法界，所以说说了两个神通，两种神力建立了菩萨法界啊。我觉得有可能是这样的一种前后关系，要不然他从大波涅槃和两种神力建立菩萨法界，他怎么联系的？佛力从来没有离开你我，大手印是言说三昧吗？那要看你听从大手印那儿听到了什么，你从大手印那儿听到了什么呀？如果你只是理上理解了，那么就是言说三昧。如果你把这个理和这个事儿都扔开了，就是这两个都扔开了，就是很彻的，那就不是言说三昧。这要看你了。你不能从他的那个来说，你要看你的情况。这么说吧，就是佛说的一句话，就是说佛或者是佛有一个动作，那对初地来说，对初地菩萨来说就是一切身面言说灌顶，对于十地来说就是这个手灌顶神力。你不能以那个形式来看，要看看你怎么理解大手印，才好说是三昧言说啊，还是手灌顶神力啊。你不说了，陈金泉。三昧是真如自性，三昧不是真如自性。三昧这里这么说吧，老师在这个里面讲了，就是说是光明三昧，光明三昧，心地朗照，心地光明，在这个时候上它是有定力的，它就是在这个地方上它有一定的稳固之处，就是说初地菩萨这个地方上它也有它的稳定的地方。从这个地方来说的话，它有它的定力吧，就是正确见解的定力，正确知见的定力。你说真如自性也可以，也可以。对呀、在哪儿啊？他不问了，还有吗？还有的话在哪儿啊？你说，李静，你说。窑子过新罗了，打三个问号是什么意思？看看这个，就是涉及到两种神力的这个，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的话，我们说下一个。其实啊，我理解的这个两种神力啊，建立的就是说三昧言说加持和手灌顶加持。这个三昧言说加持的这个 这个就是我理解啊，实际上我理解的就是说在在佛的这个加持下，因为他就是说是入了正定三昧，所以说在佛的加持下，他不一定是用言说，他是就是明白了，能够对于佛的所有的言说他都明白哦，就是一切身面言说嘛，就是说知道了佛是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法，是方便法，就是这个时候初地菩萨他得的神力的加持，就是他能够就是了达佛说法的意思啊，是这个，是这个，我是理解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你就陈俊全呢，就是提这种问题，大手印是三昧言说吗？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咱们这里的两种神力是针对什么的？针对的是对初地和实地的，并不是说的是那种灌顶的，这种是针对的是初地和实地，针对的是这个三昧言说加持，三昧言说神力和守灌顶神力，守灌顶神力。所以说你这么问的话不好这么说，不好这么说。我想就什么呢，我想着就咱们这个关于这个这一门呢叫做大波涅盘。大家再看一下这个大波涅盘呢，就是说大会问佛，就是说这个，我把这个刚开始这一段贴下来啊，贴下来，稍等。哎，怎么贴不上去呢？奇怪。哦，这回贴上去了。我先看看大家还有什么，看看有什么问题啊。无梦无想的时候，主人公何在？李静啊，你现在的妄想纷飞，你现在妄想非常非常狂，还没到无梦无想呢。等你无梦无想的时候再说主人公在什么地方，好不好？你先无梦无想再说，你看你现在有梦有想到啥程度了？你这是有梦有想的时候，我跟你说啥呀？你这一句话正在有梦有想呢，还问无梦无想呢？你看你的妄想打得多远呢？菩萨法界已经出三界了，菩萨住什么处？菩萨住三界处。这个蔡小鹏啊，十法界跟那个三界它不一样的，十法界是说的是以人为主体的这样的一个，这叫十法界。你那个三界说的是那个什么，说的是那个空间的那种的，轮回的那一种的，实有的那种空间概念，说的是欲界色界无色界，知道吧，它不一样的。没贴上是吗？贴这一次贴到了，看到了没有？没看到哈，没看到，那就是因为还有个习气的问题。稍等稍等，这回看到了没有？就是这一次大会菩萨在第十三门里面，他问啊，就是世尊呢，你说的这个波涅盘，就是什么样叫做涅盘呢？什么样叫做涅盘呢？然后这个佛就说了，就是涅槃就是空，就是过自性空是境界。后面还说了，后面还说了，就是说的是这个离开了长和断，然后呢，既非凡夫的，又非是声闻的，又非缘觉的，等等等等的，有一番剖析，有一番剖析。我们再复习一遍吧。稍等一下，我得把这个习字去掉，咱们再复习一遍看看。这个能看着不能啊？好，这个说的就是说这个大会菩萨问什么是涅槃呢，然后佛就说了，就是一切自性习气这些什么转变，自性空是境界，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甚至自觉的这个涅槃境界啊，不是断，也不是长，也不是有，也不是无，也不是有，也不是无。这个涅槃呢是不生不灭的，不生不灭的，所以说呢，它也不是坏，也不是死，不是一种变异，不是舍，也不是得，非一不是一个意思，也不是几个意思。 然后后面批评了，就是声闻缘觉，声闻缘觉的他就是不习近境界，声闻缘觉认为啊，涅槃就是永远的隔离开，跟这个世界隔离开，不起心不动念，这个就是涅槃了，这不对，这不对。然后呢，就是说后面还说了两种性相，这两种性相，两种自性相，就是言说自性相记着和这个，是自性相记着。然后呢，这就是说的是凡夫啊，凡夫因为对于这两种记着，所以呢，他不能够证得这个涅槃境界，这是凡夫这样。说到这儿了，又说回到刚才那两种神力，你看看这个言说自性相记着和是自性相记着，其实也可以对应成两种神力的一种是什么？一切身面言说神力，还有一种是手灌顶神力。手灌顶神力就是其实也可以对峙这两种，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两种执着，所以有神力加持，让你就是打消这两种执着。一个是事儿上的，一个是言说上的，也可以对应成手灌顶神力和这个一切身面言说神力灌顶，一切就是这两种神力也可以这么对应，也可以就是佛用的这两种神力加持，就是打消这两种妄想的，这两种妄想类型的。李静，你是说你自己呢吧？蔡小鹏，你也是这么认为的，只是有点点不大自肯。蔡小鹏，就是你这个不大自肯这个地方，不知道啥时候能够那个什么转过去就好了，转过去就好了。要不然的话，你问这些啊，反正都问的是，都怕很多很多，这一类的问题太多太多了。你只要一点转过来，这些东西都好办了。不过你反正你就问吧，问也行，原来跟老师心心相印，那不一定，我这没心可印，你可别跟我去印，没事儿，这个地方说的就是说上面说的这个涅槃，这个涅槃呢，就是说佛说了一句话，自性空是境界，然后呢就是说涅槃非这个非那个。我是想说什么呢，我就是想跟那个圆融说一下，我们在这儿啊能不能把后面又反复的说了两个涅槃，一个是第三十门叫涅槃差别，还有一个第34门叫入灭现证，这两个都很像，我给大家打开。所以我想的是，我们干脆啊，咱们就是采用一点跟其他地方学习经不一样的地方，咱们跳着学一学，因为它的字义上啊，它有差不多的地方。对，你看这地方就又问了，这是第30门说的，师尊所言涅槃者，说何等法为涅槃？而诸外道各起妄想，各思念之，诸外道妄想涅槃，非彼妄想随顺涅槃，为然受教啊。这是第三十门啊，第30门，就是说，这个涅槃啊，就是说的是这个你一说涅槃呢、啊、就是说的到底是什么呀，就是大家啊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说法，对于涅槃就简单来说就是这个意思。佛啊就是释迦牟尼佛啊，你看你说的是涅槃，但是外道呢他也说涅槃，他有各种各样的涅槃，那就是到底你的涅槃跟他的涅槃有什么不同？然后佛就说了，外道呢他是对于涅槃起的妄想分别，这个跟真正的涅槃呢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后面就有说了，这是第30门，然后我们再看看第34门。这是第34门，34门，就是说灭证受的这个跟涅槃呢、啊、还是很相近，而且这里面也说到了涅槃，这是说到了就是菩萨位的，就是说菩萨声闻缘觉它是灭证受的，那么菩萨它也是灭证受，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啊？让我们好避免犯声闻缘觉那些错误。实际上声闻缘觉的灭证受对声闻缘觉来说就是他们的涅槃，所以这两个我认为说的都是涅槃。就是说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实际上31门的如来觉性，32门的不生不灭，包括35门的常无常无异什么的，这都是说的就是都是在涅槃的这个话题上展开说的。你看看这个佛啊，最后去世的时候还说的那个经叫大波涅槃经，那么大，好像是8卷本吧，还是多少本，还是10卷本，那个大波涅槃经。但是呢咱们楞伽经里也有提涅槃，所以我想着把这个涅槃呢就是 都搁在一块儿说也很好，嗯，让大家都有所，所以我们就从这儿跳到第三十门，嗯，跳到第三十门。就是大慧菩萨，就是复尔时大慧菩萨复白佛言：世尊所言涅槃者，说何等法为涅槃？而外道各起妄想。佛告大慧：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如何？诸外道妄想涅槃，非彼妄想随顺涅槃。嗯，大慧复白，大慧白佛言：这个为然受教，非彼妄想随顺涅槃，就是说这个妄想啊，跟涅槃不一样的。这个涅就是就这么说吧，就是说彼妄想。彼乃彼属妄想，非随顺涅槃之意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诸外道啊，他的那个涅槃呢是妄想，他是妄想，他跟涅槃的意思啊不一样啊。就是翻译过来这一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大慧就说了，你说的这个涅槃呢，什么样叫做涅槃呢？那个外道啊，他也有各种的想法，那么他说的这个跟你说的有什么不同啊？佛就说了，就是说外道的他的是针对涅槃起的妄想，他并不是真正的涅槃，他跟涅槃是完全不同的。也就是说三十门主要的就是说了，就是外道其他的这些涅槃跟我们的涅槃不同在哪儿？不同在哪儿？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嗯，佛告大慧：或有外道因界入灭，境界离欲，见法无常，心心法品不生，不念去来现在境界，诸因受尽，如灯火坏，如灯火灭，如种子坏，妄想不生，斯等于此作涅槃相。大慧：非以见坏名为涅槃。就是说了这个外道啊，他们因界入灭，就是五阴这个六入十八界，他认为呢，就是把这些境界全部都灭掉，离开这个欲望，离开对于这个境界的一种需求，然后呢知道这个法呢是无常的，然后他就离开这个世界，心心法品不生，就是住就是万法无极，就是心里面不起一点法见，心里不起一点念头，就是这样的，不念去来现在境界，不念过去现在未来的种种境界，就这样的，就这样的话，他就失去了那种感受了，失去了一种感受，就是说我们这种感受，你得作意啊，你得作意去感受外界，然后你才能够有感受啊，他也不作意了，他也没有感受了，就是这样。这样叫受阴尽，这个就像什么呢，类似于那个灯啊，原来是着的，现在灭了，就相当于那个种子啊，原来是可以生长的，然后它枯萎坏掉了，死了，就是死亡了，然后就是是这样的，就是说是他就是原来是自己有念头的，现在让自己不生这个念头了，不生念头了，他认为这就是涅槃了。这个并不是涅槃，这种坏呀、啊，这种坏断灭了，断灭性的坏，这种的这绝对不是涅槃，这就是非以见坏名为涅槃，并不是说让它坏灭了，这就是涅槃了，这不对。你觉得外道主要着在一个了不起？不是的，外道他就是打成两截了，不仅着一个了不起，这么说吧，着一个谦虚也是外道，他有两种，一个是谦虚，一个是了不起，这两个全是外道，他就是着在这一切都是实有的，实有一个了不起，或者实有一个谦虚，这应该是这个说，不能说主要着在一个了不起。外道跟外道的见解，你看这顶上不是说了吗，外道的见解就是他把原来一个生的东西他给他消灭了，他认为这就是涅槃了，原来我是生的，我这个是有念头生，我现在让这个念头不生，这就是涅槃。小乘声闻住涅槃，却被涅槃所缚，住五浊却不离涅槃。实际上啊，他住涅槃，你小乘声闻缘觉住的这个涅槃呢，从大乘的角度来讲，这根本都不是涅槃，蔡小鹏，你知道吧？住涅槃却被涅槃所缚，就是大乘根本都不认为这个小乘声闻的这个住的是涅槃。哎呀，我跟你这么说吧，谭天佑啊，我们没有做这个功夫，我们这个功夫比他们比不过啊，比不过他这个功夫啊，但是我们不是做这个功夫的，这一点很关键。但是谭天佑这个人好像前两天发过言，是张强啊还是其他的人啊，反正是可能你是没有修心密的，你没有修心密的，你不执着你怎么做这个功夫啊。张强说话现在都有逻辑性了。算了算了。 你是谁灌顶的？在哪里灌顶的？你说一说。你在北京哪个师兄联系你的？你这三个帖你说一说吧。你联系了哪个师兄？到哪个地方去灌顶的？不说话了。师兄不让说，不可能，你这不对，不可能，什么师兄不让说啊，不可能，这都是捣乱的，刚修第一。北京哪个师兄说不让说了？大会或从方至方，名为解脱，境界想灭，犹如风止。方就是方所，方就是方所，也有说为类啊，也有说为类，就是说方所或者类，就是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了。就是比如说吧，我在这个轮回界，那么我从轮回界出来了，我到了另外一个就是净土界，那么这个就叫做涅槃了，这个就叫做涅槃了。境界想灭，就是想灭就是念灭，这是说的是外境和念心都灭了，就像是就是有的外道认为啊，解脱就是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这样的话就是一种涅槃。还有就是原来和心境都有，然后现在呢就像灭了，就像是风止住一样，这就是解脱了，就是这种呢就解脱了，或者是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啊，到另外一个地方。刘涛啊，你不要这么问，你这么问呢、啊、不合适，你知道吧？就是说问这个手印呢、啊、这一类的东西，就是这种的，就是会促使他们去查。只要是有人问这个什么的话，我就告诉你，你就看他灌顶，你一问他就能问出来，就是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谁给他灌了顶，这三个让他答。能看出来的这三个他马上就能答得出来，他再记不住他也会说，哦，在一个小屋子里头，那个屋子是什么样的沙发，他能说说这个也行，他这个也说不出来那都不行。齐老师灌顶的李琴，那这个还是那个啥的，那对对，这个是有可能的。齐老师的，你说的这个就是说他那个不执着的那个，刚才你说的那个就是别执着，不执着你修不出来那个境界，你就是你就跟外界都不能接触，吃喝什么的都要避免呢，必要的时候你怎么不执着啊？有这个境界，我们修的时候啊一直都没有用这个功夫，你要是贪恋这种功夫啊，就去找小乘的去修，但是你还不好找，就这种人呐、啊，他都避着不见人，你找不到他，你找到了他，你扰乱了他，耽误他，所以你找不到他，你知道吧？就是形成了一个怪圈，就是这修这一类的，就是说，就是那个悉心，然后就是灭境，就是这一类修法的，你见不到他，因为你一见他，他又起心动念了，所以他都尽量的避开人群，就是修那种功夫的。你就我们没有修那种功夫，你知道吧？不是说我们就是说，这种功夫好不好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没有修这种功夫，不是这个路子，我们就不是这个路子。你要是想走这个路子就别修心密，修心密的这个路子啊，刚开始就是活理历练，一直不管它，什么都不管它，不能够受功夫的这个魅惑，你知道吗？没事，这回知道了吗？这回知道了，知道你不是张强了就好说话了。有的外道呢，就是或复以觉所觉见坏，名为解脱，就是能觉和所觉都坏了，都有一个坏的相，然后呢，这就是解脱，就是说没有能觉，没有所觉，原来是有，现在没了，都坏灭了，这就叫解脱。或以常无常做解脱想，就是或见常无常。做解脱想，就是说呢，他见就是一切无常，这就是解脱了。或者是他见什么呢？就是见到了一个常的东西，比如说哦，上帝他是永恒的，他就是这个，他就是解脱了，就是这个。还有一个是或见种种相想招致苦音苦声音，招致苦声音， 这个思维是以不善觉知自觉限量不畏于相而见无性深生爱要做涅槃想，就是见到种种相啊，看到他们是能够治苦的，然后呢他就觉得哎呀他不知道这些相啊都是自心现的，都是没在自心所外，他就说这些相啊都是因为见到相，就是说我们这些相啊导致了我们就是认假作真，导致了就这些相导致了我们就是去贪恋了，如果没有这些相就不会，比如说吧见到女人那就是很贪恋，他就说了那就是这个女人的祸，我就不见了，我就不见女人，就是这个不畏一相而见无相深生爱要，那就是不见女人的那种的他是修行好的人，他是修行好的人，而见无相深生爱要做涅槃想，就是说他就是躲着，就是见无，就是不要见这个相，见一个什么呢，见一个无相，它并不是真正的无相，它是见了一个没有什么相的这样的一个相，然后呢他就喜欢这样，就是现在说的我们经常说的断舍离，就是这一类的，他认为这个是涅槃。或有觉知内外诸法自相共相，去来现在有性不坏做涅槃想，还有的呢就是说发现了，就是说哦这个内外的一切的诸法的这个都具有什么呢，就是说自己的一个独特的特点和共同的一个特点，就是都具有一些相同点和差别点，那么这些相同点和差别点呢，就是说现在未来啊这些什么的都是实有这个自性的，实有这个自性的，这个实有的这个自性啊它是一直不坏的，一直不坏的，能够知道这个不坏的实有的这个自性呢，那就是涅槃了，那就是涅槃了，就是常不坏性为实有，就是说他认为是不是有一个实有这个东西它不坏，实有这个东西，有的人不是就认为吗，佛性是实有的，所以他会说那我们的佛性是一个啊还是两个啊，因为我们实有一个人也实有一个佛性，这就出问题了，到底我们的佛性是一个还是两个，这就是这一类的，这一类的都是基于他把佛性当成实有了，或者为我人众生一切法坏做涅槃想，这就是断灭了，就是涅槃了。或以外道恶烧智慧见自性及世夫彼二有间，世夫所出名为自性，如明出彼求那转变，求那是作者做涅槃想。这个就稍微的复杂一点，我们看看下面的解释啊。自性，求那是指的特性，还有啊，稍等啊。哦对，后面的这个有的外道呢用邪见就是忘记什么呀，实有明性或者神我，明性和神我两者有差别，由神我生出的最初的明性自性，以此类推生出万物，如果能够回转过来，他这个是倒推，见到了自性啊，然后世夫是什么，世夫就是说他有一个发展过程啊，有一个发展，世夫即神我，见到了自性，见到了神我，这两个是有差别的，就是明性和神我，神我就是一个能动性，明性就是一个原始性和能动性，然后呢就是这两个，就是说他们两个来回的就是这个就是交参，来回的交参生出来了万物，相当于什么呢，一生二，二生三，就是这一类的，然后呢他就从这个二生三呢生出来了万物，再从万物再倒推到以前，最以前，就是倒推到以前最以前，找到了那个最以前的那个东西，那你就是那个涅槃了，那你就是涅槃了，就是说这个是这么解释的意思啊，这个是这么解释的意思，就是说世夫所出名为自性，如名出彼求那转变，求那是作者做涅槃想，就是说这个自性和这个名自性和神我之他们两个创造，然后创造了一个开始，然后呢又开始了之后又慢慢的转变，那么找到了这个谁在做转变这个东西，这就是涅槃了，这个说的呀就是这一类的，就是这一段说的难懂一点，是因为它涉及到一个明帝的理论，就是外道有一个25明帝，他从明帝开始到这个神我，然后呢就是还 还有求纳等等等等的，它一共设了25个地，这25个地形成了这个轮回，再从这个轮回再倒推回来，那么你就是涅槃了，就是你证得最开始那个本源，那就是涅槃了。它是这样的，它是实有，简单来说它是这样的，它说的很含糊，但是它是实有一个东西，它还是实有一个东西，就实有一个神我，实有一个自性，是这样的。这种的呢就复杂一点，所以叫做外道恶烧智慧，就是这样的一种的就是见解呀、啊，属于是很糟糕的恶见了，所以叫做外道恶烧智慧，他给你绕的绕的还听着还是很像真的，这属于很糟糕的。或为福非福尽，或为烦助烦恼尽，或为智慧，就是认为罪啊福啊烦恼啊自然灭尽，自然灭尽，这种的就是是一种智慧，而不是另一智慧，就是说他或为福非福尽，或为助烦恼尽，或为智慧，就是说这些福啊非福啊都尽了，烦恼也没有了，哎，这个就叫做涅槃了，这就叫做涅槃了啊，这就叫做涅槃了。嗯，这是这一类的，或见自在是自真实做生死者，做涅槃想，认为大自在天呢，它能够让人生，它也能够让人死，那么呢，就是你证到了，就是大自在天，归于它，这就是涅槃了，这是这一类的，或被辗转相生死。生死更无余因，如是即是寂浊因，而彼愚痴不能觉知，以不知故作涅槃想，就是说这些东西啊，生了又死，死了又生，它就没有什么原因，没有什么原因，就是它的原因，它就是这样的，大家都不要知啊，不要知啊，就这样，不知是最好的，就是像难得糊涂，难得糊涂，就是这就有点像自然外道，就是自然外道，生就是原来就是这样的，原来就是这样的，生完了就死，死完了就是生啊，就是生啊，就认为这个，你就是了解到了这个，哎呀，这都是自然而然的，这就是涅槃了，这就是涅槃了，会有外道言得真谛道。做涅槃想，就是自认为已经找到了住法的，就是他自认为真的有一个道可得，这就是涅槃，真的有一个道可得，或见功德，功德所起和一意聚不聚，做涅槃想，这个功德跟那个我们说的那个平时说的那个功德不一样，功德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作用性能和作用，性能作用起着和有相同的有不相同的，如果你能够就是说把一切的万物都归到这儿，归到了这个性能和作用这儿，归到了这儿，那么就说明你证得了涅槃，这是这一类的涅槃。或见自性所起，孔雀文采种种杂宝吉利寺等相见矣，作涅槃想，他就是看到了这个有各种的这个就是孔雀文采呀，还有那些宝贝啊，还有一些就是凿的呀，那些东西的呀，看到了那些东西的话，就认为这些东西啊，就是说非常非常的好，自然天成，自然而然的，这个自然而然的，这个自然而然的这个东西，这个自然就是涅槃。这个涅槃跟上面的那个不知有一些区别，上面的那个是以不知道，你别知道了啊，就应该不知道才行。上面的那个是不知道，对对对对对，这一个是自然而然。认为这个自然知道是涅槃，上一个是不知道，上一个是不知道。就是大家都不知道，它本来就是这样的，生完了就是死，死完了就是生，没有一个需要知道的，这是那一个是那一种，它称作涅槃，这一种是就是自然而成的，这样是涅槃，就是它归于自然了，他认为就是涅槃了。或有觉25真实，25真实就是数轮外道他们创立的这个25地，神我是精神的本体，自性的本体，神我就是说他一共反正是一共推能够推出来25地，25地能够生万法，那么你从这个地方能够推回去，然后真的找到了这25地，那么你就证得涅槃了。这就是说啊，在古印度中啊，他这种外道论是怎么说的呢？这种外道论它很复杂，非常非常复杂，有一些外道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他弄了一些非常非常复杂的道理，然后他认为你能够明白这些非常复杂的道理，那你就是证得了涅槃。 其中除了这个冥币25冥币之外，我记得还有其他的，就是这一类的，这一类的。这个冥币25的这个25冥币，这个好像是当时的这个有一些数论师啊，就是有一些佛教的他翻译过，但是都没有了，所以现在你再找一些很详细的资料很难找得到。自然很像这种道教。是啊，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自然不就是还是人天地吗？还是什么呀？所以说他等于说了等于没说。对，五阴虚妄。佛是不是说五阴虚妄？佛是这么说的，非因缘性，非自然性，非因缘性，就是说它是确实是有一个因造出来的。那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就是说明什么呢？它是没有一个原因造出来的，它是自然而然就是这样的。自然而然就是这样的也不对，就是有一个原因造成了它变成了现在这样也不对。为什么？因为现在是虚幻的，是这么说的，这么推到了五阴虚妄的，实际上是非因缘性，非自然性，你知道了吧？非自因缘性，非自然性，再往上推是一切虚妄。他们认为是实有的，所以他们会认为要么是有因生，要么是没有原因，自然而然是这样的，这就叫做因缘性和自然性。但是这两种都不对，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本来就是虚妄的，所以谈不上是有什么因而生的，也谈不上自然而然是这样的，这两个都谈不上。国王守护国寿六德论，作涅盘想。这个你看当时查资料查的，这是谁啊？这个第三十门还不是我写，是谁写的？是不是那个谁写的？是不是雷飞雪写的？还是谁写的？查资料查的还不头疼死。王守护国寿六德论是咋回事呢？就是说六德论是就是另外一种的圣论外道。圣论外道就是说即六种意思，一切的法从这六种意思中生。这六种意思是啥？具体的就是实德业同义，和合聚义，就是说是能够受持这六德而守护众生，就能够证得涅槃，就是这六个义，这六聚义，六聚义就像是王守护国，就是那个国家一样，就是来守着这个六个义，不偏离它，这样的话就是涅槃了。稍等，这是重复了。或见时是作者，时节是己间，如是觉者作涅槃想。他认为啊，就是说是时是造物者，时节决定了一切诸法的生灭变化。这个时节是很重要的。你比如说我们说的一个人的生辰八字，你说说你什么时候出生的，哎呀，这个就决定了你的一生，就是这一类的。时节是很重要的。就找到了这样的时节是很重要的，这个你认为他，你把结论一切的事情归到这个结论中，那么这个就是你找到了这种时节，这就是涅槃了。或为性就是实有，认为实有，这就是涅槃。或为非，认为实无，这就是涅槃了。你真的认为实无了，这就是涅槃了。或为知性非性，听着真别扭，还是在找一个什么是涅槃。那当然了，外道他就是凡夫啊，愚痴凡夫和外道他们就是这样的，他们就是实有的，所以说他们认为的就实有一个轮回，也实有一个离开轮回的这样的一个涅槃。或为非性，有外道认为住就是无就是涅槃。或为知性非性，能够知道有性和无性共同存在，就是宇宙是有无同在，这就是涅槃。现在人不一定普遍认为自然人，现在人自然认为的是人死如灯灭，啥都不在了。他认为人死是涅槃了，没事了，一死了就一了百了了，他就是这么想的。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就剩三分钟了，不往下讲了。对，断灭见。这个涅槃呢，就是断灭见，大部分人都认为涅槃是断灭见。 都认为涅槃就是这样一个，就是死后之事，就是这样一类的，归到了一个永远寂灭的地方，就是是这样，这样叫涅槃。他不知道涅槃就是生生不息，大多数是唯物主义。有道理吧？但是也有为一个没有的，还有为实尘的，这都不好说是唯物了。唯物就是实有一个东西，它分得很细，它这上面，我这还没说完呢，还有呢，后面。信老天爷就是跟信神我是一样的，跟信神我是一样的。神我这个东西能够就是主人的生命。有歪道认为实有所谓的明觉或见有觉于涅槃差别做涅槃想。有外道认为实有所谓的明觉，明觉跟其他的涅槃是不一样的，了了这个明觉了，这就是涅槃了，这就是涅槃了。归结起来，有生死可了，有涅槃可成。有如是彼种种外妄想外道所说不成所成智者所弃，这都是外道所说的。如果是跟着这些修习啊，就不会成就这些他们妄想所成为的这种的涅槃的，这是智慧的人所摒弃的。都信郭老师，郭老师是何许人也啊？蔡小鹏啊，你就在这那个啥吧。郭老师都教你说什么了？你信他？命由天定。我命由我不由天，说的是郭德纲啊。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不认识国家，佛入涅槃是佛入法身，不生不灭，不生不灭就谈不上佛入涅槃呐、啊。他咋能入得了涅槃？他要是入得了涅槃，他还有出去的时候。佛入法身这种说法啊，就不太那个啥。佛入法身是咋入的？你证入法身差不多，杨秀华佛证入法身，可以这么说。不能说佛入法身。无所从来，无所从去，是名如来，差不多可以说是三国第一谋士，国家不死，卧龙不出。我对三国没什么兴趣，勾心斗角，把百姓的人命当成工具这样的东西，我实在是我没有一点儿对三国有兴趣的地方，可能这是男女的差别吧。跑题了，对对对，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一说到跑题的精神头来了，我的精神头也来了，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自己勾心斗角，逞能那个什么，逞英雄，还拿百姓的性命不当性命，有那个性命留着好好学佛多好。我不知道是不是出世间法，反正我就不喜欢。一将功成万骨枯，对呀、啊，他功成了，他自己也枯了。拿自己的，你自己可以功成，你不要拿别人的性命的给你垫背，这就不好了，没有道德，我觉得是。对对对，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有没有修行上的问题啊？没有了，打坐腿疼啊，不练腿，心密修心不修腿。你是修腿的还是修心的？你想让那个腿疼，让那腿不疼，那不是修腿吗？心密是修心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有的时候啊，你忍那个腿疼啊，忍得过劲儿了，你那个咒都念不好，影响那个念咒的质量。所以说修心不修腿，你不别腿子就没事了，你自己非要在那儿别腿子，我都说完了，你听不听随你吧，自然打坐，哎呀，这是张强不是啊？可能是张强，还有问题没有啊？都不一定是修心密的，心密不是自然打坐的，心密是每天固定2个小时，闹钟定好这样的。不是自然而然做的，可不是那种打坐，一看就不是修心密的。没问题了，就这样吧，今天就到这儿。师兄们再见。